今天给我们的经文是《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七节，《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七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应许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显明给后代，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阿们。启示录二章到三章是耶稣通过使徒约翰写给当时小亚细亚地区七间教会的信件。这些教会分别是以弗所教会、斯美拿教会、伯加摩教会、推雅推拉教会、萨迪教会、菲拉铁菲教会和老底加教会。在圣经中，数字七象征着完全，因此这七间教会不仅是当时小亚细亚教的教会，同时也是所有世上教会的缩影和榜样。耶稣称赞了每间教会的优点，也责备了他们的缺点，并劝勉教会要更加忠心，同时应许他们在胜过患难之后将获得的奖赏。然而耶稣对其中的撒迪教会如此说，启示录三章一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耶稣对撒迪教会的评价非常震撼，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耶稣曾责备以弗所教会说，你离弃了起初的爱，责备伯加摩教会说，你们中间有人持守巴兰的教训，又责备推雅推拉教会说，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女人耶洗别。然而对撒迪教会，他直接说你是死的。与之前对其他教会部分性的责备相比，对撒迪教会的责备更像是整体性的。耶稣对撒迪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一表述在前面对其他教会中通常是用来称赞的，例如对以弗所教会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和忍耐，也知道你为我的名忍耐并不疲倦。对推雅推拉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并且你幕后的行为比起初的更多。然而对撒迪教会他却没有称赞，而是直接责备说你是死的。当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时，行为一词是复数形式，这意味着撒迪教会其实进行了许多活动，比如有礼拜、圣经学习、祷告会、服事，甚至有外出传福音等等。然而尽管如此，耶稣却仍然对撒迪教会说是死的。耶稣进一步解释了他所说的死是什么意思，以及如何 让这些死的复活。他这样说，启示录三章二节，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弱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耶稣说撒底教会的生活在神面前并不完全，与神无关的生活就是死的。他指出，复活的方法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和信仰保持警醒。在路加福音第15章中，有一个关于父亲等待离家的儿子的比喻。小儿子在父亲还健在的时候，就要求分得本该父亲去世后才能领取的财产。拿到后不久，他便整理好一切，离家前往远方。但他在那里过着放荡的生活，挥霍掉了所有的财产。随后那地方发生了大饥荒，他变得非常贫困，最终只能去给人放猪，甚至想吃猪吃的豆荚果脯，但却没有人给他。就在这时，他才开始回想起父亲，并决定回家。他对自己说，我已经不配再被称为父亲的儿子了。他打算对父亲说，请让我像一个故宫一样吧。然而当他回到家中，刚开口表明自己的请求时，父亲却打断了他，并对仆人说，把最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把那只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一起吃喝快乐。小儿子原本想说自己不再是父亲的儿子，只愿成为一个故宫，但父亲却嘱咐仆人拿来最好的袍子给他穿上，恢复了他作为儿子的身份，给他手上戴上了戒指，象征着让他回到曾经能够继承遗产的权利状态，又给他的脚上穿上了鞋子，表明他不是一个仆人，而是主人的儿子。父亲完全恢复了小儿子的身份，并为他宰了肥牛犊，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宴会。父亲为小儿子如此做的理由是《路加福音》15章24节，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父亲举办宴会的原因不是因为失去的儿子被找回来了，也不是因为离家的儿子回来了，而是因为这个儿子死而复生了。父亲说小儿子死而复生，并不是因为他曾经患上了严重的疾病后痊愈，也不是因为他经历了重大事故后从昏迷中苏醒。事实上，小儿子从离家到归来的那一刻一直是身体健全活着的。父亲说死而复活，也不是因为小儿子挥霍了财产，经历了许多痛苦才回来。即使小儿子用聚成的财产成功创业，成为大富翁再回来，父亲举办宴会的原因依然会是说他的儿子死而复生了。离开天父怀抱的孩子，无论他做了什么，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只要他不回到父亲面前，他就是死的。小儿子之所以被认为死，并不是因为他只是挥霍了所有的财产，即便他用这些财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只要他过着没有父亲的生活，在父亲眼中就等于死了。同样，今天的经文也在告诉我们，我们本来是死的。今天的经文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原本圣经中没有章节的划分，因此当保罗
写这封信的时候，并没有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其实并没有分这里是第一章还是第二章。换一句话说，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是自然连接在一起的。按照希腊原文，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一节以一个连接词开开头。这个连接词开的意思是并且或然后，有时也可以表示然而或尽管如此的转折的意义。因此第二章与第一章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回顾过去23周所学习的第一章，其内容可以总结如下。以弗所书像保罗的其他书信一样，以恩典与平安这句话开始。表面上看这是一句问候语，但实际上恩典是我们信仰生活的起点，而平安是我们信仰生活的终点。如果没有来自于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平安，以弗所书就不会存在。甚至在此之前，使徒保罗这个人也不会存在。再往前追溯，耶稣基督的降临也不会发生。那么更早之前，神选择以色列百姓作为他的子民，这样的事情也不会发生。因此，恩典与平安这几个字不仅是简单的问候语，更是以弗所书的序幕与核心，标志着我们信仰生活的起点与终点，就像一条漫长道路的起点和终点的标牌一样。第一章3-14节见证了三位一体的神为了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得救并拥有永生所做的工作。3-6节提到圣父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7-12节提到圣子耶稣基督通过他的血救赎了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神的产业。13-14节提到圣灵成为我们的印记和保证。这里的保证字面意思是定金或首期付款。如果是租赁契约，租赁房屋的契约的交定金或首付款，便是这样的首付。那么这份契约，用这个经文的比喻来说，相当于是圣灵。那么本金又有多么大呢？如果是本金是永远的，那意味着契约本身也是永恒的。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神国度的子民，生活的首期付款是永恒的圣灵。这就保证了圣灵会永远与我们同在。而三位一体神的作为，其结论都是一致的。6节，为要使他恩典的荣耀得到称赞。12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13节，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这表明，我们的人生始终应该以赞美神的荣耀为开始，为结尾。我们活着并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欲望或遵循世俗价值观，而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显明神的存在。只有如此，才是真正按照神的本意活着，才是过上最佳的生活。此外，在3-14节中出现最频繁的表达是在什么什么里面，即在基督里，或在他里面，在耶稣里面。 我们本来是在基督之外的，在亚当里的人。所有赐予我们的恩典，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获得永生的祝福，这都是在基督里成就的。离开基督，在基督之外不会发生任何的事情。1章15-23节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他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神，不是因为我们聪明或有能力，而是因为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保罗还祈求神光照我们心灵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呼召所带给我们的盼望，以及他基业是何等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以及他向我们显明的能力是有何等的浩大。而神极大的能力体现在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使他坐在神的右边。将基督高举在一切之上，使他作为教会之首。第一章的内容全然聚集于神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神为我们做保证，显明他的作为。那我们为了正确的认识神，正确的服侍他，并且为了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按照真理生活，让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神是怎样的一位，并且让我们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对此我们这样的认识非常重要的。就像孩子刚上小学时，父母会为他准备好一切，包括校服、书包、文具等等，因为父母知道孩子需要什么。虽然孩子可能并不理解父母为他所做的一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个孩子从小学入学，那么父母为孩子所做的一切，当他能够意识到在他幼年的时候父母为他所做的一切的时候，就会对父母充满感恩。如果孩子在年幼的时候便能够意识到父母的所做的一切，就会更加感谢父母。我们今天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拥有怎样的信仰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知道为了引导我们走到如今，神为我们所做的是什么事情。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一点，并在内心当中接受，我们就能够更加的对神有感恩之心，并且能够竭尽全力的过忠心的生活。第二章则与第一章形成对比。第一章讲述了三位一体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而第二章讲述了我们曾经的处境和本性。正如第二章第一节用开这个连接词开始，这个词有瞬间的意思，但在这里的意思呢是有尽管如此或然而的转折的意思。因此第二章揭示了与第一章截然相反的内容，即指人类的本性及其悲惨的部分。二章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他使你们活过来，这句话可能是小字写在圣经中。圣经中用小字写的部分表明这些词句并未出现在希腊文或希伯来文圣经原文当中，而是为了帮助理解而加上了解释。因此如果按照希腊文原文直接翻译，第一节应该是你们因过犯和罪 罪恶二世。我们现在使用的新赞美诗或21世纪赞美诗是在2006年之前使用的。虽然相比旧版本存在一些不足，但有一些改进，例如对歌词的表达更为准确。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赞美诗第94首，没有比主耶稣更宝贵的，世间荣华无法相比，他为我们永远死去，他那奇妙的爱我永不能忘。在以前的赞美诗的歌词当中说是他为永远将死的我而死，而在新赞美诗中则改为他为永远死去的我而死。耶稣不是为濒临死亡的我们或注定要死的我们留下了救赎的血，而是为了已经死了的我们献上了生命，流出了宝血。同样，神拯救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不是当他们快要成为埃及的奴隶的时候阻止了，而是将他们从已经做了400年奴隶的生活当中拯救出来，使他们成为自由人，成为了神的百姓，使他们出埃及成了自由人，成了神的百姓。圣经从未说过拯救了濒临死亡的我们或即将死亡的我们，而是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死了。正因为如此，主的复活就成为了我们的复活，主的生命便成了我们的生命。然而使我们陷入死亡的是过犯和罪恶。在中文，过犯的词典意义是因过失所犯的错误或惹人讥笑的事情，而罪的词典意义是违背良心或道德的行为，或因错误或过失应受惩罚的行为。因此有人认为过犯是小罪，罪是大罪，或者过犯是无意犯的罪，那么罪是明知故犯的罪。然而圣经当中过犯和罪恶的意义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重大和沉重。过犯在希腊语当中是 parakutoma， 意思是越过界限即脱轨。汽车必须行驶在车道上，如果汽车越过车道驶入人行道，汽车就不再是便利的工具，便会变成伤害他人的凶器。同样，火车只能在铁轨上行驶，脱轨会导致更多的人死亡。飞机虽然看似可以在空中自由地飞翔，但实际上有必须航行的航线。大型邮轮和货轮看似可以自由穿行于大海，但也有固定的航道。如果飞机偏离了航线，或船只离开了航道，可能会引发不可挽回的致命的后果。人类也有神通过他的话语为我们规定的真理和生命之路，在这条路上人才能够享有真正的自由，离开这条路就是过犯。进一步来说，过犯还包括越出神所规定的界限，侵犯了他的领域。从这个角度来看，过犯并非简单的过失，而是极为严重的罪行。罪是我们常听到的词，希腊语 hamartia， 意思是脱离目标或没有目标。即使一个人是 再优秀的射手，如果在射箭或射击比赛当中不瞄准自己的靶子，而是射向旁边选手的靶子，无论箭或子弹多么精准的射中靶心，那么得分都将是零分。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举办的期间，乌克兰射击选手谢尔塞·库里斯原本排名第四，却因误射到另一名选手的靶子，最终落到了最后一名。这位曾在上届奥运会中获得银牌的选手，因为一次误射而被淘汰。他在一次采访中感慨道：我曾好奇谁会犯这种误射别人靶子的错误，结果竟然是我。当我们射出的箭或子弹未能击中靶心，甚至射向错误方向时，这表明我没有正确的瞄准。同样，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没有正确信仰的靶心，也难免会叛离轨道。如果我们的生活没有以神和神的话语为靶心，说明我们的内心本就没有渴望对准神和对准神的话语的意愿。相反，我们的本性常以世俗价值观为目标，并以击中世俗的靶心而感到满足和喜悦。因此，我们本是因过犯和罪恶而死去的存在，然而他却使我们活过来了。以赛亚书53:5，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伤，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的过犯和我们的罪孽是主耶稣被鞭打并最终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刑罚，留下赎罪的宝血，使我们与神和好，从罪中永远得医治，享有永生。因过犯和罪恶而死的生命，就是没有神的生命。以弗所书2:12这样描述：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因过犯和罪恶而死的人，必然过着在基督之外的生活，也就是没有基督的生活。此外，被称为以色列国民之外的人，以及应许之约的局外人，意味着他们是与神的治理无关的人，是被排除在神的应许和祝福之外的人。经文还说他们是没有指望的人，没有指望便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更进一步说，他们是没有神的人，没有神意味着无法得到神的救赎、引导和保护。腓立比书也对因过犯和罪恶而死的生命做出了这样的描述。腓立比书3:18-19，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腓立比书有一个别名叫喜乐的福音，然而保罗却说自己流泪，按照字面的意思就是痛哭。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为自己深陷狱中的处境感到叹息，也不是因为未能完成想要成就的事业感到遗憾， 更不是因为无法报仇雪恨而愤怒，而是因为有人以基督十字架为仇敌而生活。保罗为许多人对十字架一无所知而感到悲伤，他们认为地上的事情就是一切，把追随自己的欲望和享乐视为最美好的生活。可实际上，这些人不仅在地上过着远离基督、没有神的死亡般的生活，甚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们的结局也是灭亡，即永远的死亡。今天是纪念主圣诞，期待主再临的带领节第一个主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差遣独生子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使凡信他的人都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如果独生子没有来到这个世上，我们便是注定灭亡的存在，与永生永远无缘。然而因着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我们从死亡转移到了生命当中。带领节是指来到世上降生的圣诞节前的四周，这段时间我们等待那位曾降临人间的耶稣，也盼望他再来。教会的所有节期从带领节开始，如果没有带领节就不会有圣诞节，如果没有圣诞节便没有受难节与复活节。带领节的意义在于我们接纳因拯救我们脱离过犯与罪恶而降临世间的耶稣基督，这意义将不断被扩展和深化。让我们一同向为了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而差派独生子来到世上的天父，让我们向神敞开窗户。若我们以派遣独生子拯救我们脱离过犯与罪恶的神为目标而生活，与他同行，那我们所度过的带领节以及圣诞节将不是每一年的例行的节期，而是真正的生命的节期。我们一起来祷告。拯救我们脱离过犯与罪恶的天父，天父在创世之前就拣选我们为神的儿女，圣子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圣灵神作为我们的印记，我们为此向神献上感谢。这一切都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资格或条件，而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承认我们本是死在过犯与罪恶当中的人，因此在世上与十字架为仇，追随私欲，把眼见的为实，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感谢神差派独生子来到世上，使我们可以因信耶稣基督得永生，不至于灭亡。感谢神让我们仍来了第一个带领节的第一个主日，求神帮助我们不再过那因过犯与罪恶而死的生活，不再过散发死亡气息的生活，让我们散发生命的馨香。如此让我们所迎接的带领节不再是例行的节期，而是生命的节期。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